马交伯上第十章，贝拉斯与德莫特留交战。160年，安提约古的儿子亚历山大厄皮法莱航行到普托内满，并占领该地，当地人民十分欢迎他掌理政事。德莫特留知道了这事儿，就集合大军向他进攻，同时又致信函给约拉堂，表示友善，并提高他的权位。因为德莫特留心想，在约拉堂与亚历山大结盟对抗我之前，我先与约拉堂谋和，免得他记起我对他、他兄弟和他国家所做的坏事。于是德莫特留授权约拉堂集合军队、装备、枪械，与他结盟，又下令将耶路撒冷城堡里的人质交还给他。约拉堂来到耶路撒冷，向众人和城堡里的人宣读这封信。他们听到国王已授权约拉堂组成大军的消息，都感到害怕，就把人质交还给约拉堂，约拉堂再转交给他们的家长。约拉堂住在耶路撒冷，开始修建城墙，恢复旧关。他下令工人用方石建成，并修建西庸山的防御工事，他们奉命行事。所有住在巴基德修建的城堡里的外邦人都纷纷逃走，人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位，回到本国去了。只在贝特祖尔还有一些不守法律和诫命的歹徒留下，因为这地方是避难所。亚历山大王知道了德莫特留给约拉堂的承诺和军队，又听说了约拉堂和他兄弟们的功业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就宣布说，我们怎能找到像他这样的人？我们要与他结为盟友。于是亚历山大王写信给约拉堂说，亚历山大王祝约拉堂兄长平安，我们听说你是位勇敢的、值得为友的人，因此现在我任命你做你民族的大司祭，并称你为君王之友。他又送给他紫袍和金冠，所以我们也请你关心我们的事，与我们保持友谊。于是约拉堂在160年七月的帐篷节，穿上圣袍，集结军队，并备好大批武器。德莫特留一听到这事儿，就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竟让亚历山大在我们之前与犹太人为友？我一定要写一封措辞温和的信，许以地位和礼物，以赢得他们的友谊。于是他写信对犹太人说，德莫特留王向犹太民族问好，你们已遵守与我们订立的盟约，维持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加入我们仇敌的阵营。我们了解这些后甚感高兴，因此请对我们继续保持忠诚，我们会报答你们所做的一切，豁免犹太人的重税，允许你们享有王室权利和豁免权。从现在起直到永远，我要免除所有犹太人的供赋、盐税和金冠的献礼。从今起直到永远，我要免除犹太地区以及划归犹太的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三个地区的三分之一出产和一半的果实收成。从今天起，耶路撒冷成为圣城，这城和四周城郊免交十分之一的赋税。我将放弃耶路撒冷城堡的管辖权，交还给大司祭，好让他挑选合意的人防守这城。从犹太到我国境内所掠获的俘虏，我将免除他们的赎金，恢复他们的自由，还要免掉每人的牲畜税。所有的节日、安息日、 朔日、特定节日以及每个节日前后三天，我国境内的犹太人将享有豁免权。不论何种理由，谁也没权向犹太人催讨债务或干扰他们。我要招收3万名犹太人编入王家军队，所受薪饷与一切王家军队相同。这些人中一部分将驻守在国王的城堡里，有些则担任信托之职，再从他们中选出一些人做官员，他们可依他们的法律行事，正像国王在犹太地方所颁布的命令一样。从撒玛利亚划归犹太的三区将视为犹太领土，为了避免权力纷争，这地方将属于大司祭。我要把普托勒买城和所属的地区交给耶路撒冷圣所作为礼赠，用来支付圣所的开销。从现在开始，每年我要从富有之地征来的税金中拨出15000银币作为圣所的经费。过去几年中，官员们应交但并没有交的银钱，现在都要交出作为圣所费用。此外，每年从圣所收入中所征收的50000银币也一律豁免，这笔钱交给司祭作为圣所祭住的费用。凡因为积欠国债或其他债务而躲藏在耶路撒冷圣殿或庭院里的人都得到豁免，他在我境内的财产也获得适当的保障，重建或修补圣所的花费由国王支付，重建耶路撒冷围墙和四周的堡垒以及重建犹太各地城墙的费用也由国王支付。约拉堂和百姓听到这些提议，既不相信也不接受，因为他们仍记得德莫特流加给以色列的灾害，以及他曾如何迫害他们，所以他们决定支持亚历山大，因为他最先提出和谈，他们愿意成为他的盟友。亚历山大王集结一支大军在德莫特流对面扎营，两位国王交战，德莫特流的军队败逃，亚历山大紧紧追赶，终于将他们击败。这场战事持续到天黑，德莫特流在当天阵亡。然后亚历山大派遣使者到埃及王普托勒米那儿，告诉他说，在击退德莫特流和他的军队之后，我又回到我的王国复行政事，我坐上祖先的王位，成为那地的主人，让我们结为盟友，请把你的女儿嫁给我，让我做你的女婿，我要送给你和他合适的礼物。普托勒米王回答说，祝福你回国继位的那天是个好日子，我会按你的提议毫不迟疑的去做，请到普托勒米来，我们互相见个面，我要按照你的要求接纳你成为我的女婿。162年，普托勒米和他女儿克罗帕达离开埃及，来到普托勒米，亚历山大前去迎接他，他把女儿克罗帕达交给亚历山大，并且举行了帝王气派的婚礼。约拉堂的荣耀。亚历山大王也写信给约拉堂，要他来和自己会面。约拉堂极有气度地来到普托勒米，与两王相见。约拉堂带给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不少金银和礼物，深得他们的好感。那时有些以色列的歹徒集合起来控告约拉堂，国王不理会他们，反而要约拉堂脱去他的外衣，穿上紫袍。事后，国王坐在他身旁，向自己的官员说，你们跟他一起到城中央去宣布，不论何种借口，任何人都不能控告约拉堂。 不论何种理由，谁都不能惊扰他。常控诉他的人看到群众都敬重约拉唐，而他又身穿紫袍就逃跑了。国王十分看重他，把他视为知己，任命他做将军和总督。约拉唐欣喜平安地回到耶路撒冷。165年，德莫特留的儿子德莫特留从克里特回到祖国。亚历山大王知道了这消息，倍感忧愁，就回到安提约基亚去。德莫特留任命他的将军阿波罗尼为切勒叙利亚的总督。阿波罗尼集合了大军，在亚穆尼亚扎营，又传话给大司祭约拉唐说：只有你起来对抗我，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才遭到责难。你为什么在山上向我们示威？如果你依仗兵力，何不下山到平地上，让我们彼此较量一番？因为我还掌握了城池防御的力量。你去查询一下我是谁，那些支持我的人又是谁，人们一定会告诉你，你们无法抵抗我们，因为你的祖先曾在自己的土地上两度逃跑。你绝不能抵抗骑兵，也无法抗拒大军，因为在平原上没有石块，也没有磐石作为护身的屏障。约拉唐听到了阿波罗尼的话，十分生气，就带领10000精兵从耶路撒冷出发。他哥哥西孟前来助战，他们在约培附近扎营，城里的居民紧闭城门，不让他们进去，因为阿波罗尼的卫戍部队驻扎在那里。约拉唐就下令攻城，城里的人都害怕起来，便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于是约拉唐占领了约培。阿波罗尼获悉此事后，就动员3000骑兵和1支步兵向阿佐托进军。他们佯装路过那里，而实际上他的军队却向平原进发，因为他有一支强大可靠的骑兵。约拉唐追击他到了阿佐托，两军便在那里交战。阿波罗尼暗中安置了1000名精选的骑兵，潜藏在约拉唐背后，但是约拉唐知道有埋伏。阿波罗尼的骑兵包围约拉唐的军队，早晚不停地向他们射箭，但以色列人仍按照约拉唐的命令坚稳地站立着，直到敌人的兵马疲累为止。然后西孟和他的军队上前攻打敌人的步兵，敌人落荒而逃。骑兵散在平原上，逃走的人来到阿佐托，进入他们的偶像达贡神庙藏身。约拉唐烧毁阿佐托和附近的城镇，抢夺战利品后，又放火烧达贡神庙和躲在里面的人，死在刀剑下可被烧死的约有8000人。约拉唐转身离去，来到阿什克隆，那里的居民热烈地欢迎他。约拉唐带着他的士兵满载战利品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获悉了这一切，就给约拉唐颁赠荣誉，他送给他一枚通常是颁给王公贵戚的金纽扣，又赐给他克隆和附近的土地作为他的产业。